那么我们现在要借着攻读主的话一同来敬拜主。今天的经文是在耶稣雅记第十六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十七章的第二节。虽然我知道经文会打出来，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还是试着把它翻出来好吗？好，那么打出来是方便大家，但是并不是让大家因此就学会以后呢就不翻圣经。好，如果你是旧约圣经两难事是在283页。约书亚记第十六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七章的第二节，找到之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由我来念第一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就念下面一节。约瑟的子孙撵阄所得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下伯格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以法莲的子孙的境界按着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他们地业的东界是亚他路亚达到上伯格伦。从亚挪哈下到亚他路，又到拿拉，达到耶利哥，通到约旦河为止。另外，在亚拿马拿西人的地业中得了些诚意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撒法莲子孙的。第十七章第一节，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拈阄所得之地记在下面。至于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和巴山。我们再下来就请读十七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读十七章十四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阄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好，今天晚上张宏牧师根据这一段经文跟我们传讲的信息，题目是美洲不足。
Rebecca 是一个20多岁很年轻的姐妹，她才结婚不久，社会经验、人生经验都不是那么丰富，却要面对若歌教会儿童事工400多个儿童这个庞大的事工。你觉得压力大吗？你觉得担子重吗？而且你要晓得啊， 服侍儿童事工这个问题还不在于服侍儿童这件事情，真正在服侍的是谁？是儿童的家长们。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打扫棒赛的那个球赛，那些孩子小不隆咚的，但是都挺有规矩，也蛮有风度的，但是那些看台上的家长怎么样？哎呀，一点风度都没有。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所以一个20多岁的孩子要面对400多个家长，你们觉得这个担子轻吗？罗贝卡是林红玉、林玲英的女儿。我相信当有同工第一次问罗贝卡说，你愿不愿意成为教会儿童事工的全职同工的时候，一定会想过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相信有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感受，就是在这一个20几岁年轻的女孩子将来前面的年岁里，会看到许许多多神使她惊喜的地方，会有许许多多神使她惊讶的机会，在这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身上。是真的这样子吗？上帝是一个常常带给我们惊喜的神吗？神真的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带给我们惊喜吗？还是说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说那只是一种 wishful thinking， 一种如意算盘的一个想法？今天我们读的这些家谱，这些分地页，对这个问题有回答。哎，怎么回答？我们刚才读的16章17章是讲到约瑟的子孙分得的地业，马拿西跟以法莲。我要跟大家讲，这是一个，这里面有两个不寻常的现象。第一个是怎么会轮到马拿西跟以法莲，怎么会轮到其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是雅各，是以色列的孙子那一辈，孙子辈跟父辈怎么能够相提并论？跟上一代的怎么能够摆在一起？不但如此，你就算提他们两个人，怎么会是用这样子的顺序提的？刚才我们读16章第4节，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然后第5节紧接着说什么？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按着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哎，明明以法莲是老二，为什么先提他？为什么跳过老大先提老二？而且还恐怕读者不注意这件事情，还恐怕读者不小心就读过去就算了。所以你读第17章第1节，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还特别再交代一句，他的支派研究所得之地记在下面。意思就是说，哎，你要是不晓得马拿西是长子的话，我特别在这里提醒你，长子被摆在后面了。为什么这样子？这个渊源是在创世纪48章，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见父亲雅各以色列，雅各特别为这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为这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在祝福之中将老二以法莲立在老大马拿西之上。有人会说，这没有什么稀奇的，长幼颠倒，这个老二骑到老大头上，对于雅各来讲是怎么样？他是老经验啊，那是他的专长啊。雅各之所以能混到今天，就是因为他专门是一个老二骑到老大头上的人。双生子以扫跟雅各，雅各是次子，年轻的时候用一碗汤买了长子的名分，那也只是兄弟之间的事情，可能对他哥哥来讲，这只是一个玩笑。没想到在他们的父亲以撒年老的时候，打算为自己的长子祝福，偏偏被偷听到这件事情，所以雅各就混着趁他的哥哥出去外面，按照父亲的吩咐出去外面打猎的时候，设计在父亲面前骗了长子当得的祝福。等到他的哥哥以扫回来，他的父亲以撒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说出去的话 覆水难收。你也看到在某一些在这些神、这个神的子民的先祖所说的话里面，有许多地方是有他的 binding power。 但是这两个事件有很明显的不同。在以扫跟雅各之间，你会发现他们的家庭有相当微妙的关系，非常复杂的，不但兄弟之间非常复杂，父母儿女之间也非常的复杂。爸爸疼老大，妈妈疼老二，所以一开始就摆不平了。然后这个哥哥偏偏粗枝大叶，而这个弟弟满腹心机。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从创世纪那里开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在好像这个事情整个事情的发展阴错阳差就这样子的引到这一地步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瞎猫抓到一条死老鼠，硬是给它碰上了。我们读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所以当他们的母亲所谓利百加在生两个双胞胎之前，好像心里面的感动将来次子要胜过长子。我们说这真的是神的感动吗？有没有可能是神预先知道这个家庭里面非常复杂微妙的关系，神预先知道他家里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次子就反而在长子身上，长子之上了。如果我们有这样子怀疑的空间的话，那马拿西跟以法莲之间就完全没有这个因素了。你们有空自己回去读创世纪48章，那里讲到以色列雅各年纪老迈，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去见这个爷爷。老年人挺可爱的，老年人有时候对于往事记得很清楚，但是突然之间会怎么样？会很糊涂的。所以圣经上说，当雅各一看到约瑟的两个儿子的，就是说他们是谁。你知道我结婚10多年，忘了是哪一年之后，有一次回台湾，那时候美林师母的爷爷还在世，现在师母的爷爷已经在主那里了。那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我坐在客厅里，美林带着孩子们出去了，爷爷坐在旁边，突然之间爷爷就问那个奶奶，他是谁？就指着我问他是谁。那奶奶就是他是谁，他是你大孙女婿，人家都生了3个孩子了，你还问他是谁？前几天都认得的。所以以色列一看到说他们是谁，约瑟说这是我的两个儿子，以色列突然之间就说把他拉到我面前来，我要为他们祷告。你去读创世纪48章，约瑟小心翼翼的，他把两个孩子带到自己的父亲面前，以法莲拉在他的右手边，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拉在左手边，对着以色列的右手，意思就是说就怕他的老爸怎么样搞错了，所以右手拉的是老二放在自己父亲的左手边，左手拉的是老大放在自己父亲的右手边，因为右手的大过左手的。哎，没想到以色列伸手的时候，右手一伸却往左边一按，按在以法莲的身上，圣经还特别说乃是次子，然后又检查过左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哎呀，你看这个人很自然的伸手做的动作，他做出这么不自然的动作来。你们有没有在教会看到这个牧师长老被按立的时候，按牧团某一个牧师突然间站起来，然后这样子按立的，好像说你看我这次按立是这种娴手功力特别强，哎呀，这个特别强的功力。这明明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手一伸就按在两个人身上，他就右手往这边伸，左手往这边伸，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了。你看雅各开始赞美伟大的神耶和华的伟大。约瑟一看不对劲，你自己去读，约瑟还斗胆去拉到老爸的手，把他老爸的手从右手的要拉过来放在长子身上，嘴巴上还说父亲啊不是这个样子的。雅各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连续讲2次我知道，他知道。或许几十年前他抢他哥哥名分的时候他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他开始祷告，将 二儿子立在长子之上。这是神的作为，不再有任何人为因素能够作为猜测的空间。在约瑟的心里面，约瑟的家庭里面，没有他父亲所经历的那些微妙的复杂的家庭关系。约瑟非常清楚的心主知道，希望他的长子得长子当得的祝福，二儿子得二儿子当得的祝福。偏偏神的心意却不是这样子。神使我们惊喜，借着他违反人的常规做事。我讲英文会顺一点， God surprises us by violating human convention。 神借着他违反人的常规做事来带给我们惊喜。你如果不喜欢听违反这个字的话，我可以用别的字， superseding human convention， 超越人的常规做事，越过人的常规做事。各位弟兄姐妹，我先解释一下，人的常规并不是个坏事，人的常规有许多地方有相当的道理。老大当得的祝福比下面的孩子多，这是人的常规，而这个常规有相当的道理。因为一般说来，一般的家庭里面，老大一般讲起来是比较负责，比较懂事，比较成熟，比较靠得住。特别从前的文化，当一个家族的命脉跟他所拥有的地是不可分的，你失去了地之后，你这个家族就完了。所以为什么犹太人老大分得的产业比其他的兄弟多一份？因为别的兄弟把地败了之后，至少还有一个老大可以去投靠，至少这个家族的命脉还可以延续下去。现今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这个感觉已经没有什么了。今天我们也不大怎么跟孩子说我把地留给你，每个人都想说趁着房地产还好赶快卖了，搬到便宜地方住。我们今天就像游牧民族一样，游牧民族跟着水草而居，我们是哪里有工作怎么样往哪里搬。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想老大老二守着我们家的地业，但是即使如此，在家庭里面你仍然会发现，一般说起来，老大比下面的孩子是要懂事一点。我觉得这个人的常规是有他相当的道理，因为老大生下来之后，父母一般来讲费心的比较多，刚生了一个，所以你就盯着这个看，他学这个学不通，你就拼命的跟他教，等到老二也生出来，老三也生出来，怎么样，力不从心，哎呀，随随便便就算了。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我们家老大说，爸爸，小时候他这件，我小时候这件事弄不好，你现在他都没弄好，你怎么不管呢？我说，哎呀，我好累了，让我休息一下吧。不但如此，老大跟弟妹之间很自然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小的十二岁，大的会做的事情，到了小的十二岁的时候，他不会，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老大也说，爸爸十二岁我都会的，他怎么什么都不会呢？这也不能怪我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这个小的遇到一些情况，姐姐就来帮忙了。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不要管他，等他将来自己独立他就知道了。这是人的常规，人的常规有相当的道理。在 human convention 里面，我们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教育背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那都是 human convention， 都是人的常规。但是人的常规不应当成为我们的限制、我们的牢笼、我们的 bondage。 如果我们以为按照人的常规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回事了，各位弟兄姐妹，神在紧接着约瑟的儿子身上再写明一次，他的作为是会违反、超越、突破人的常规。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期盼的心，不管这个常规是什么，出生的顺序、家庭的背景、教育的程度，在新约的时候 保罗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这件事情说得非常的清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弟兄们啊，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并不是没有，但是不多。福音是在违反人的常规，带给我们祝福。各位，按照人的常规，按照 human convention， 有什么是不利于你个人生命的地方？无论是什么，神可以突破这些常规，来使我们惊喜。不但如此，你再退一步看这整段圣经，甚至于再往前看一点，你就发现神使我们惊喜的地方更广了。上礼拜六我在这里讲的是约书亚记十五章，是哪一个支派得地业？啊，都不记得了，哪一个支派？啊，我好像有听到一点点，犹大，是讲犹大那个支派得地业，他是第一个被提的，在整个迦南分给犹太人里，他第一个被提，显明这个支派很特别的尊荣。为什么？我上礼拜有讲，渊源是雅各在临死以前给所有的子孙的祝福当中，特别显明了犹大的尊贵，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凭什么？犹大的支派凭什么这么特别？找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甚至于你如果把犹大十五章跟约瑟的子孙十六章十七章摆在一起一比的话，你就说这没得比的，犹大跟约瑟没得比。我解释一下，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最出色的是谁？约瑟。而且你不但应该说最出色的是谁，你甚至也可以说在他的十二个儿子当中唯一出色的是谁？是约瑟。这是一个唯一英雄，这是一个不可缺的英雄，因为没有约瑟，以色列这个支派就整个就没了，雅各他的家族整个就灭亡了。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来做了宰相，而迦南却经过多年的饥荒，两次跑到埃及去买粮食，第二次终于兄弟们会面，然后约瑟就把自己的父亲跟父亲的一家从迦南接到埃及，让他们在那里能够存活下去。所以约瑟的子孙他的孩子得双份之地，理所当然。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二节，雅各在为以法莲马拿西的祷告的时候说，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而就在这里，这个应许就成就了，就在这约书亚这里。但是相形之下，犹大呢？犹大没得比的，不但没得比，在先祖的事迹当中，犹大还特别有一个很可耻的历史。圣经稍微熟的，你们就记得，我在这边提醒一下，从创世纪三十七章开始讲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接下来就应当都是讲约瑟的故事。哎，可是很奇怪，创世纪三十八章突然之间插进一个好像不大相关的事情，是什么？是犹大跟他玛，他的儿媳妇，他的儿子死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为了给大儿子留后代，他的媳妇必须配给二儿子，二儿子又死了，犹大不肯，想说这个女人克夫，所以呢就不愿意再把自己这个媳妇配给自己的小儿子。有一天他的媳妇打扮蒙着头坐在街边，犹大看到了，想说大概是一个available 的一个女子，上前一问，果然如此，不但如此还收信用卡，不必付现，就跟他的媳妇发生了关系。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人跑来跟他说，哎，你那个寡妓的媳妇肚子大了，犹大说把她拉出来烧了。这个女的就说，腹中孩子的父亲给我的信物是这个，拿到犹大手里一看，犹大发现是他自己媳妇跟他发生关系所生的孩子。接下来创世纪三十九章就是讲约瑟被卖到埃及的第一件事情。他在埃及一个富贵人家做管家，非常受器重，没想到他 他的主人的妻子跟他眉来眼去的，几次的勾引他，约瑟再三的抗拒这个色情的诱惑，坚守原则，反入冤狱。创世纪三十八章摆在那里干什么？就是跟三十九章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在这里说，你看这里两个人，一个犹大他是如何的失败，一个约瑟是如何的美德，一个约大是如何的阴狠，一个约瑟是怎么样的坚忍，怎么样的公义。有这么严重的失败，有这么羞愧的过去，还有希望吗？犹大的子孙还有希望吗？中国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样的先祖还有希望吗？在雅各最后的祷告中，神借着雅各的祝福看到犹大的后裔有希望。不但如此，在犹大个人的身上也有希望，因为从创世纪三十九章之后记得都是约瑟的事情，但是在所有约瑟的事情里，你会发现隐隐约约的有一个人在两次关键的时刻都做了对的事情，说了对的话，那个人是谁？是犹大。当第二次当他们买了粮食带回迦南用完了之后，又要再去埃及买，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定义要把自己的弟弟想办法弄到埃及看一眼，所以当时警告说，你们如果再回埃及不带着你们弟弟就不准回来。所以兄弟们跟老父亲说，我们必须把最小的弟弟带去。雅各在那里哭，十一个孩子里面十个做哥哥的没有一个讲话，只有犹大说至于那个童子，我愿意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上追讨任何的过失。不但如此，不只是说说而已，等到了埃及之后，埃及的宰相设计放了一个很贵重的杯子，天天放在最小的儿子便雅明的袋子里，等他们追回来之后假装发怒，十一个兄弟里面十个做哥哥的只有一个挺身而出来替便雅明求情，求情也提到他父亲年老，然后最后说向埃及，向当时在他眼中埃及的宰相说，求你让我来代替便雅明。圣经的学者几乎每一个都同意，在创世纪作者的手笔里面非常含蓄的，很技巧的在描述犹大的重新做人。你想想看，在他的家族里会不会有一些心理的障碍，当人家问他说，哎，老师啊，你的媳妇怎么寡居就是大了，等到犹大不好意思说出真相之外，别人说，哎，老师啊，缺德也不会缺德到这个地步啊。有这么严重的失败，日后当犹大遇到当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说，我以往失败的那么严重，现在又凭什么试着做一个对的人？对于其他的弟兄有没有一些心理障碍，就凭你哪有资格重新做人呢？而的确犹大是有一个重新做人的事实，而神悦纳他重新做人的这一份努力。重点并不是犹大他的重新做人赚取了他的支派蒙神特别的祝福，重点乃在于虽然过去有那么惭愧的事情，后来仍然有一个做对的人的机会。神使我们惊喜，接着他总是给人新的机会。 God surprises us by always giving us new chance。 有人说，神给我几次机会，两次三次到底几次？重点不在他给我们几次，重点是在每一次的机会都是新的。每一次当我们遇到一些机会做对的人的时候，那个机会都是新的。而神使我们惊喜，借着他总是给人新的机会。除了这两之外，
还有一个惊喜
是神会带到我们生命中的，就是十七章刚才读的最后一段十四节到十八节，这段对话非常的有趣。约瑟的子孙分到了一份地之后，来到约瑟亚面前说，你看神特别的祝福我们，我们族大人多，但是怎么能够住这么小的一些地呢？约瑟亚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族大人多，你们可以上山去砍树林呢。
约瑟的祖孙说，
山地容不下我们，而且你看平原里面那些迦南人有铁车，也就是说打不过他们，挺不方便的。这句话是真相露白，他们不但嫌分到他们分给他们的地小，而且他们嫌分给他们的地怎么样，还有一些敌人存留在那里，不是现成的，还有一些该做的事没做完。那至于要他们去山上去这个山上砍树林，哎呀，那不是挺麻烦的吗？那分给我们平原住不就好了吗？所以神虽然祝福我们，但是祝福当中美中怎么样不足啊，所以跑来找约书亚。然后你听约书亚的话，你是族大人多，但是你们的表现，你们的心态，你们的眼光，你们的胸怀，完全没有族大人多的这个现象。你们如果真的族大人多，而你们的确是族大人多，你们就应该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物力去砍树林，去开发那些山林。你们如果你们既然是族大人多，你们就可以把迦南人赶出去。我们几十年前来的时候跟迦南人比起来是那么少都可以得到这片地，现在你们的人数已经超过他们了，怎么得不到呢？
他们说自己蒙神赐福，却看不见神会使我们惊喜，是借着他给我们尚待完成的工作。God surprises us by giving us unfinished task. 我再讲一遍， God surprises us by giving us unfinished task. 你如果想渴慕神在你的生命里带给你惊喜，你就去注意哪一些是还没有完成的工作。世上的人，世俗的人，没有神所赐新生命的人，有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有相当的气派，相当的魄力。香港一个弹丸之地，根本都没有地了，想要一个机场，需要一个更现代化的机场，怎么办？他们不会吵去别人说我们怎么没地，他们说很有办法，我们把海填起来，我们地不够了，我们可以把海填起来，我们可以把海填起来之后在上面盖机场。这是世俗的人，他们不嫌地窄，他们不嫌地小，他们不嫌填海麻烦，他们有气派，他们有魄力，他们有胸怀。约书亚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前面讲过，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的时候非常清楚看到是神在世界上政治领袖的背后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在那里做事。所以基甸人带着一个诡诈的心投靠了以色列人，然后这个迦南地的五个王联合起来要打基甸，这些都是神的作为。神也借着他掌握大自然的环境要消灭这些以色列的敌人，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神对约书亚说，我是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哎呀，我在想说，上帝啊，我这双小手，你手那么大，你怎么能把事情交在我这双小手手上呢？这就是神的子民经历神带给他们惊喜的地方。以法莲、马拿西，他们认为他们得的地业美中不足。是的， 是美中不足，不是他们分的地窄小，不是他们当中还有敌人没有赶走，美中不足是他们没有眼光看见，在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中，正是神要带给他们惊喜的机会。所以我在这里也再一次彼此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有周六崇拜？我们为什么要有周六崇拜？因为神祝福我们，我们族大人多，这山地窄小了，是这样子的。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比较不一样 style 的 worship 的方式，我们可以有一些聚会之后比较自由的一些时间，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神祝福我们，族大人多，山地窄小。但是我们不要说山地窄小，然后这个事工就说我的教室不够，那个事工说我的教室不够，那个事工说我更要房间。而今天基督徒居然就这样子明目张胆的做这些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说还有山地可以砍树林。我们今天礼拜六来这里聚会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些 effort 来砍树林，因为你张眼一看，除了礼拜天之外，这样子的场地空在那里，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有用。谁有这样的眼光？谁有这样的胸怀？有那尚未完成的工作，是神要使我们惊喜。神是在我们生命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要 surprise 我们，不是一个上礼拜大端长老说 It's not a bad surprise, it's good surprise. How? 借着他违反人的常规做事，借着他总是给人，甚至于给我们看起来不配的人新的机会，借着他放在我们手里尚待努力尚未完成的工作来惊讶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想过美中不足这四个字？或许这段故事可以给你一个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胸怀，能够看到在那些看起来美中不足的事情里面，是神要使我们惊喜的机会。如果我们看得见，我们就会有行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恳求您让这些故事成为激励我们的地方，愿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灌注下活泼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往以往成长所受的限制不再让我们哀叹，以往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不再让我们放弃我们眼前许许多多新的机会，也让我们看那一些你放在我面前尚待努力尚未完成的工作，不是你要劳累我们，是你要 surprise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